好，这是我们所读的雅各后半段啊，从第五到第八章嘛。这个结局是开放的了啊。我们看见是这个新郎跟新娘之间啊，彼此啊的期待或者来往等等的。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的标题哈、啊，这个说第六幕是爱情的圆满嘛。然后这个新郎是讲最后一句话，住在果园中的女郎，愿你使我听到你的声音啊！同伴们都在等候细听。然后新娘说，我的爱人，愿你仿效玉香山上的羚羊或幼鹿，赶快跑来啊！结束了。来了没有呢？不知道啊，没有写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了。当然好像我们会理所当然的想啊，新郎会来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前面曾经读到了一段话，这个新娘在夜里面起来啊，为新郎开门，开了门新郎走了。你还记得啊，在前面那个第五章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开了门他就走了。啊，所以我就是想这段话真的是雅各，我不敢给各位什么导读，因为真的讲实在我也没什么懂他了啊，因为也没有研究过。那我们的目前我这个四个本的版本，这个圣经我们这个是最新的版本里面，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假设，认为这个故事是描写这一个放逐时期的这些犹太人啊，面对天主的救援要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个经验，天主不断的召唤人回来，那么很多人也渴望回来，但有些人就愿意留在这一个巴比伦啊，不愿意继续的回家。那在这个基础的假设，他们去懂这段话，其实啊，这个是很难去讲的，可以说是这是个理解的方式。那么他已经有了个历史背景了，认为这个历史背景呢，是这一个雅各的背景，当然就可以做这个解释，所谓的寓意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要不要同意呢？我想每个人是有自由的了，啊，自由。我是有点保留我自己啊，但我自己我也看不太明白。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背景下的理解也可以。那我们知道他前面说的，当这个新郎走掉啊，这个新娘去找啊，被别人打伤啊，对不对？这边解释就是还讲那个历史的故事，就是新郎走掉是因为这群放逐的子民有一些人不愿意回来，就是整个以色列子民并不是全心的归向天主，所以新郎就没有完全的接纳就离开嘛。当然是个理解的方式。然后这些放逐的人后来碰到了这个下面一代，就是波斯，然后呢希腊，他们继续的迫害犹太人等等的故事。那如果这么看的话，我觉得这一个最后的结局的开放的结局啊，那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写法啊。我们的确知道犹太人并没有完全的接受天主嘛，或者我们今天的新约的来看，对不对？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，所以这故事其实还可以继续的想下去了啊。那当然我们今天假设我们自己用旧约的图像放到新约来，把天主是新郎，然后呢犹太子民是新娘，那耶稣是新郎啊，教会是新娘，那我们的教会成员是不是也完全接受了耶稣呢？当然没有，是也不敢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自己个人还可以知道，我们接受耶稣还是相当有保留的。所以如果这个背景你懂的话，这个诗歌这样的开放性的结局是蛮美的，就是我们大概还是可以继续的看。我觉得这个是跟马尔谷福音写法是一样的，耶稣复活后啊，这些去坟墓中去探访的那些妇女们听见了天使的话，他们跑掉了，啊，什么也没有做，开放性的结局，啊，以后怎么样？那真的让读者去想，就让读者去想，我们现在该怎么样回应？就圣经的故事啊，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了啊，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故事，好像是历史上的事情过了就算了，而是它真的透过这一个开放性的结局，我自己想啊，透过这个开放性的结局，把我们读者拉进来，这个结局我们自己要写，或者说 这个结局是我们看见了天主跟人的关系，那现在是天主跟我的关系，会怎么发展下去？那我要问，我会不会像这个新娘一样啊，去渴望去寻找这个新郎，或者我是不是在新郎眼中如这个新娘一般这么的可爱，这么的值得他来追寻？这是一个，这我的理解方式呢，跟大家做个参考。我跟大家说，因为我没有真正去做太多的研究，我也不是，也不可能做一切，我就是跟各位承认，就是我们一点点的这个阅读的心得，跟各位做点分享。我们就把雅歌就这样结束，至少你读了一个非常美的爱情的诗歌，而且你看这些文字啊，真的很美啊，那个描述啊，那个讲这个男欢女爱啊，这么含蓄的语言呢、啊，至少让人觉得。我不知道，特别是在今天这么直白的表达方背景之下呢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各位再多读几次的作品。那明天就继续从这个智慧书我们读下去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以子之
下臣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好，谢谢大家。